check check CT 202 CT 202北恩一教师在世界却不属世界的基督徒，还有三分钟。弟兄姐妹午安，感谢神啊！刚刚吃过午餐啊，我吃过午餐，有的时候就会困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沙，叫小川，我来自主爱之家台湖基督教会啊，我是北教的传播，那也是本次大会北恩教师的市长啊，很高兴认识大家。那我在选择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呢，大家来选择不同的教室。那我在选的时候呢，有同工就提醒我，这个人在这个教室，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员啊，来自圣堂台福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我们主爱之家啊台福基督教会的督导牧师齐建国牧师啊。那么我们下面请欢迎齐建国牧师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想说我们能不能稍微整理一下场面，往这两边坐好了，那边旁边的就往这边中间移好不好，这样我们可以比较集中，顺便运动一下。 OK， 谢谢。先来祷告来开始哈。 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在你们面前学习，我们就求圣灵来教导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如何活出一个有时代感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大的挑战。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但是有些常常我们力量不足，我们就求主加添力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好让我们在面对时代的挑战当中，我们知道原则，我们如何来行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在面前献上祷告恳求，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们来打开，如果你带圣经，请你打开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我们来看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哈，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在这边啊，我来念啊。如果你没带圣经的话，就听我念啊。有带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在和合本新约圣经151页，这边说，基督耶稣基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好，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一段经文为主哈，所以你们读这段经文把它放在你们的脑海里面，我想应该就是可以抓住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了。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 ABC 大会主题是活出有时代感的基督徒。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应当要怎么来活出来啊？下一个 slide please。 OK， 那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应当是带领时代的风骚哈。人家说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个各领风骚500年哈。那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带领时代的风骚？我们要主导时代，影响时代哈。我记得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就在罗德山牧会的时候，看到年轻人他们戴耳环。那时候我还没看过男生戴耳环啊。那时候我就纳闷说，哎，戴耳环，男生戴耳环是什么意思？我们当初有没有人知道男生戴耳环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徒男生戴耳环是什么意思？基督徒男生不晓得啊。 OK， 啊，有人说同性恋 OK， 左边右边我不知道了哈，那更复杂了哈。但是后来我问那年轻人，那年轻人其实在教会当中是一个 leader 哈，是一个领导，所以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还说这是根据旧约，你做仆人的如果说就说主人要给你自由，结果你不愿意接受，你要继续在主人服侍的时候，那主人就拿一个那个打耳洞在他的耳朵上，代表他就是属于这个家庭的继续的忠心的服侍。所以他打耳洞是代表什么？代表他要那个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他的奴仆。哦，所以我这样讲，哦，原来如此。然后后来就慢慢发现，在街上走的时候，还有很多男生也打耳都挂耳环啊。所以我就想，哎，那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哈。当然有人说是同性恋，但是至少我就是说， 如果我是先看到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年轻人啊、穿耳洞的时候，会想说那是不是如果说是基督教带出来的影响，如果他们知道这个意思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你就知道男生打耳洞的意思不是同性恋，而是你愿意把自己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做他的仆人啊，那这个意义就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带领时下的风骚，我想啊，基督徒可以这样走的时候，我相信所带来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啊，我们是和而不同，做中流砥柱。砥柱和而不同就是你跟这个世界在一起，但是跟他们不一样。你可以啊，在一些事情上你提出你的意见看法啊，成为这个改，就是说在保守这个啊好的价值的一个代表哈、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成为遗失而独立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其实你跟世界上没有什么瓜葛，你不会跟这个世界认同，你也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你喜欢做第一点的举手看看，喜欢做第一个的没有，喜欢做第二种的没有，第三种的 OK， 大家还是很多人没有表达意见啊。 OK， 没关系，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slide。 其实哈，第一种是我们叫做是 transformational model， 就是说你要带领时代风骚哈，这个是一种转换的模式啊。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羊像鸽子。他进入世界的时候，他在那边就是有这个灵巧的心，但是又有驯羊能够就是跟世界的人在一起相处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保罗说，若有人在接触基督，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接触基督里的时候，你可以被改变的所以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他们生命可以得到改变，因着这样的改变可以改变他四周的，从家庭到社区到社会啊。所以有Bill Hybels， 这个芝加哥的纽西教会这个主任牧师 Bill Hybels，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地方教会是世界的希望，地方教会是世界的希望。他的看法就是认为地方教会要成为改变世界、扭转世界、扭转这个黑暗的这权柄的一个力量。所以对他来讲，这个基督徒或是教会应该是居于这个带领时代风骚的地位，应该是要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一个转化的力量。好，下一个 slide。 第二种模式就刚刚讲的和而不同，那这是叫做 identificational mode， 就是说是认同的模式。在这么认同模式，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有讲对他的学生讲，门徒说，他对天父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让他的门徒在世界当中不离开，跟世界在一起，但是有神的保守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这个约瑟他在埃及担任宰相的时候，当他出去的时候，有马车在前面开道，有这个护卫在旁边前呼后拥，他完全是埃及化了。来，他虽然是以色列，但是他被卖到埃及，最后作为埃及宰相，他完全是跟埃及人的生活一模一样了。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也是身居这个三个重要的位置当中的一位哈，所以他也是跟这些国家的总督们在一起，不是，虽然他在那边有他遵照神的这个指示哈，在包括祷告、包括吃素这些事情，但是他也是跟这个波斯帝国他们巴比伦帝国在一起哈，跟他们在一起做他们的管理他们哈。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就圣经里面也看到有这样的例子这些人也是非常的虔诚，也是我们看到的属灵的伟人。但是约瑟、但以理，他们就跟当时的世界文化在一起， 但是在这个当中他显示出了他们如何来按照神所说的来做。然后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耶稣来他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开始好酒的人，是罪义跟罪人的朋友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耶稣跟当事人在一起，要说跟他是跟当事人在一起，譬如说加纳的婚宴，他也参加他们的婚宴 right，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他就变水为酒啊，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是可以跟社会上在一起，在这个在一起当中你如何活出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好，另外第三个模式就是说一世独立，这是 separational mode 啊，就是四分离。就像耶稣对天父讲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基督徒活在世界但是不属世界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有这些例子，像诺亚当时他生活的环境里面众人都是一个败坏的世界，但是圣经说诺亚是个义人，他也是个完全人。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住在乌尔的地区，但是神把他从乌尔呼召出来，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基督徒是被呼召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基督徒所谓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聚集在一起。好，我们看到摩西也同样，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能就跟世界同流合污，我们虽然是在世界里面，但是应该是要离开这世界的这个影响，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属世界，就像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书所讲的，因为我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会恨基督徒，会恨耶稣的门徒。好， OK， 好，然后下一个 slide。我们看到这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第六、第七章这三章是登山宝训。那这三章当中最后一个总结，我们看到基督徒是有一种超越性，有一种隐藏性自然而然跟其他人有所分别。那在这超越性跟隐藏性当中它就是需要跟世界有一个分离，跟世界的分离就是说基督徒在分离当中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能对自己或别人做出论断也不能因为认定这个福音是好的我们就强迫别人来相信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知道神有能力可以改变整个的世界，改变人的心，但是神却不用这个强迫的方式让人们相信他让人自己做选择。但是基督徒常常会有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的是唯一的真理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四周的人都能够相信，所以我们强迫他们相信。什么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呢？待会我会提到，就是当君士坦丁大帝之后，这个宗教成为国家的宗教，就是国教的时候，就发生这些事情了。那这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带来一些问题，所以慢慢的，今天我们就是有一些改变，待会儿再提。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有分离，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对信仰并不是认真的有些人是糊里糊涂的相信，有些人是别有目的的相信所以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基督徒也需要从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看出我们如何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在这教导当中我们能够彰显出这个神的心意出来彰显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何来为神发光。所以基督徒活在今天的世界，我们面对世界的挑战，我相信有些时候我们如何去看待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有些时候你会不会碰到一些尴尬的情形，会不会当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会不会碰到一些尴尬 sometimes 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基督徒三餐都要祷告 right， 那去祷告的时候在餐厅祷告，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这个 waiter 把那个菜送上来的时候， 那你会有什么感觉？也许你觉得赶快赶快结束，然后来回应 waiter 的问题。因为我也碰到有些 waiter 他不知道你在干嘛，他还你在赶快说，他还在问你说一些事情啊，所以很不容易。那这时候有些时候会觉得很尴尬啊。但是当然，我们就还是祷告结束，能够做一个见证。譬如说在美国，在洛杉矶，你如果到赌城去观光的时候，有些时候会经过那个他们的这个 casino， 会不会觉得很尴尬？上台也会哈。那譬如说在美国这个你看去看电影，如果有些时候不知道跟着朋友去，一看哎这是 R 级的，那当中出现一些镜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尴尬？有些时候你会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基督徒面对在实际当中哈，有些时候我们会有碰到一些尴尬的情形。那问题就是说，尴尬还好，问题是有些时候这些挑战哈，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使用科技的产品，这个科技给我们很多的便利哈，但是这个科技会让我们能够更接近神呢，还是更远离神？更接近神的举手，我看一看。更远离神的呢 ？OK， 更远离神的比较多哈。OK， 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事情用现在的科技可以做哈，但是其实在仔细思考，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更依靠物质哈，更依靠面包哈。有一次我这个忘了带手机，留在家里。就那天我变得很安静，为什么？因为没有电话进来，然后我要打电话出去，我也没有电话号码，因为都在手机里面，所以那天是一个很安静的一天。所以我们看到变成说，我们是时候变得非常的依靠我们身边的这些的科技的产品。那因为我们慢慢的熟悉，慢慢的习惯使用这些东西，使用现代化的东西的时候，这些带来的负面影响常常不是就是说显而易见的，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改变了我们的习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些时候会受到这个媒体的影响，会受到这些media 报纸电视的影响。然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神怎么说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变成所谓的世俗化。所以说这个在现在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件事情，特别说我们要活出具有时代感的时候，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去思考去面对的时候，不要被这个现代的巨人伤害到啊。因为这些现代的巨人很多的影响会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变得世俗化，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世俗化对这个教会对基督徒的挑战，首先举一个例子了哈，就是说我们去 shopping 的时候做 window shopping， 每个人四处看四处选 right， 然后有些时候就带到基督徒他的习惯，当他去教会的时候，他也要找一个他喜欢的教会，这个 shopping 了哈，就是选像选购东西一样，这边走这边看那边看，这边教会看一下那边教会看一下，那个有小孩子的，他们要看什么？他们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好的儿童的 program， 有好的儿童 program， 他们就待下来。但是他们忘了说，他们去教会最大的原因是有一个属灵的家，而不是因为儿童你有人照顾，你还满意，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你自己的心灵，你自己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这就是一种选购挑选教会、选购教会这种影响，这是一种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影响。另外有一种就是用一种量化的评估，一个成功的教会要根据什么？根据会众有多少人，根据这个教会的预算有多少，用这样来评估一个成功的教会。可是我们忘了，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 一群人，他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成功与否，是完全是不是能够领受真理，他的灵性得是不是得到成长，而不是看他的人数，看他的预算的大小来决定是不是成功。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基督教的市场，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很多美国人特别多了啊。就是说，你婚姻有几个步骤，你读完之后，你练习完之后，在一个钟头、两个钟读完书之后，你就可以来建造一个美满的婚姻，或是说，你有几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成为一个灵性成熟的基督徒，还是说，有几个步骤你可以把你的一些 addiction 把它戒除掉，所以常常就是给你一些的步骤，简单的方法，你就可以马上成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素食文化。这素食文化的影响，我们常需要知道你有几个步骤清楚的给我，然后我按照这个步骤走之后，我就可以成功，短时间就可以成功。我们却忘了一个属灵的成长，就像你看一个小孩的成长一样，他需要时间的，他需要慢慢碰到失败之后，再从这个失败当中来得到学习成长的，所以不能揠苗助长，不能一蹴而就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现代化所带来的给我们影响。我们再想想看，自助旅行跟观光团有什么不同？你自己做过自助旅行的举手，我看看。有啊，那参加过观光团的举手。OK， 好，那你们看自助旅行跟观光团有什么区别？自由 ，OK， 自主性，对，你自主性，你怎么做自主性？你自主性的时候，就是你会去研究那个地方的情形。那个文化，哪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他的语言，你都需要学一点来。比如说你到外面的国家去，那个观光团呢，你需不需要考虑这些？不需要，你跟着团去就好了，他就把你定点带到那里，放你走，放你下去，然后他时间到再来接你走，所以你完全不知道你去哪你也许约略有个概念，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就是说在那边你预备要。得到什么，你预备遇见什么，完全没有这样的计划。所以我们在这个现代化的时候，就慢慢的会形成像观光团一样自助旅行，你有好好的 study， 你知道怎么去，你要计划，你要去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那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成长也是相同，我们不能用素食文化的方式来一蹴而就，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自己的努力去思考、去学习，碰到失败、跌倒之后再爬起来，这样头破血流之后，我们的灵性才慢慢能够得到坚固、得到成长。好，这是我们面对现代化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这种现象我们叫做麦当劳化，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哈，他在1993年，这是叫 George Reeser 哈。他用这个麦当劳化这个字来形容美国今天的文化的一个趋势，也是一个特征哈。就是说这种快餐店的原则慢慢的主宰美国的社会越来越多的领域。同样的，基督教也无形当中也有受到影响哈。那这个麦当劳的它的这个原则它的过程有四个界定的特征，就是它讲求效率，而且它可以计算的，它可以预测的，它可以有控制的，用这个四个方法来衡量一个 business， 或是来操纵一个 business， 慢慢的大家也就往学习这样的方式，而失去了一种传统的这种成长的，在这个一点一滴累积经验的这样的一种美丽哈。那有一位基督教的副教学教授叫做Guinness 哈 ，Dr. Guinness， 他表示说，从罗马帝国基督教国教化开始，一直都有不少对基督教的迫害哈，但这些迫害恐怕都比不上现代化对教会跟基督徒所带来的伤害为大。那意思就是说，没有错，我们都知道过去基督徒受到很多的逼迫，那在这个逼迫的过程当中也受到伤害，但是 这个 Dr. Guinness 他说，现代化其实带来的伤害比过去的伤害更大，比过去的伤害更大啊。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如何活出具有时代感的基督徒的同时，我们不可不思考说，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信仰是怎么走的，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活出来呢？这信仰包括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信念、我们跟行为之间，就从信我们的信念到我们的言语到行为当中，这个 connection 常常就是在被现代化这个趋势受到伤害，这个当中的连接常常因着现代化而失去了一个应该有的紧密的连接。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这些挑战呢？因为现代化的结果带来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只有相信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才相信啊，看不见的就不相信。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会变成好像跟无神论者一样，因为他们看不见神的作为，他们看不见神，他们的信心就完全靠依靠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没有办法去依靠看不见的神。那很多的现代的基督徒，现代基督徒确实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慢慢的失去了应该对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神有信心。那从这个趋势，其实从在200年前左右开始哈，那时候有科学主义的兴起，有现代化主义的兴起，基督徒慢慢的就在信仰当中产生了一些妥协。当然没有错，在这200多年当中，这个主力的教会他们也差派这个基督徒宣教士到各地去宣传福音，在逮人信主。但是问题就是说，很多服侍的人慢慢的他们失去了这样的动力，失去了这样的见证。甚至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天的教会也有在很多的面向当中跟属世的灵妥协啊。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比较大的 mega church 他们的一些 program， 他们的一些的包括 message 所说的都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福音哈，它所带来就是用心理上的方式带领一个人能够激发他这个正面积极的力量，可是就很少去谈这个人的罪，很少去谈耶稣基督的救赎。好，这就是看到这个今天的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跟这个现代化、跟自由主义慢慢的妥协，慢慢的跟他们很相同了，基督徒在这个当中就被引诱了。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做一个见证，因为他跟世界已经同化了。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看出他是不是基督徒吗？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说跟他在一起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没有活出一个可以被看见的见证出来啊！因为我们跟周围的文化、周围的人，甚至我们讲话的方式都已经跟世人同化了，跟他们相同了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在历史上是从君士坦丁大帝是一个转捩点。下一个 slide please。 OK 我这边提一下当然有不妥协的基督徒还是有了哈，这是King David， 什么事情知道？他不肯签名哈，那个 same-sex marriage 在肯塔基州的这个 county 的 clerk， 他拒绝签名，他宁愿去被关哈。所以说他是一个不妥协的基督徒，当然还是有很多的controversial 的 issue 在他身上哈。那这些怎么讲哈？这是我也在思考他的例子，但是他的情形我还不是有一个定论哈。我现在觉得他这样做对的举手，我看 OK 的，觉得他这样做有正义的举手，有还是有人啊？怎么样 ？OK， 这个正义性哈，我想。我自己在看这个经验，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当中他愿意站出来，特别是在同性婚姻的issue上面他拒绝签字，我觉得是具有一个基督徒的良心，确实是 一个很不同，所以在美国全国可以说是让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啊。那中医的医术有一些医术就是需要去思考的。照道理，这个美国是政教分离，来宗教跟政治是分离的。美国我们讲到是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那刚刚所提到就是我看好君士坦丁的大帝的事情哈，我待会我看我还没讲哈，待会再讲。看君士坦丁的事情是 state church。OK， 这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 就是说，你的信仰在你的宗教范围里面，在这个国家里面，你被受到尊重，你可以在你的信仰里面，你有你的自由。那在政治上就是跟宗教完全分开。在以前的 state church 就是国家唯一的宗教就是基督教，所以基督教所说的就是国家执行的政策。但是 state and 这个 church 分开的时候，两边互相尊重啊。那这个King David 他的 issue 就是在于他有这个基督徒的良心跟原则，这个很好。问题就是他是现在是国家的这个聘雇的职员，所以按照国他就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做，这是应该分开的事。是的，
他其实是不合，因为他是 county clerk， 就是他是 apply to state law。
他 apply 出来了哈 ，OK。
我觉得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是，
对，其实他是 apply 的
哦。OK，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state law 跟 federal law 啊 ，federal law 哪一个是还更高？因为
康菲就是还没改啊，只是那一个 case， 就是那个
是。That's a good point 哈，所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法律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因素需要去争 ，That's why 需要律师去根据法律来解释哈。OK， 好，那如果是这个 state law 是他是按照 state law 来走的时候，照道理这个法官，我不知道法官判他入监是那个是 federal judge 还是那个 state judge？
那个没有任何的 law， 那个法官他做的
不是，我现在需要知道是那个法官他是属于 federal 的还是属于 state 的 ？state 的，那就 interesting 了哈。如果 state 他应该按照 state law 来走，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都有上诉法庭，有那个 federal 的judge 哈。OK。
现在就是告他，就是说告那个法官没有权，就法官判他进监狱是
违法的哈。OK。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去多了解。好，那我们感谢神，就是说有一个不妥协的基督徒在这个事情上是做出一个良心的一个发声哈。那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当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这样来把这个基督徒的原则来提出来，让世人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待会我再提哈。好，下个 slide。这个君士坦丁大帝，他是可以说是基督教教会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好，那君士坦丁大帝之前那是教会从主耶稣基督到君士坦丁的三百年的当中啊，这三百年当中，基督徒已经知道，就同样的，他们是社会的一份子。但是他们知道他要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在很早期的一个典籍哈，就《十二使徒遗训》里面有提到说，人有两条路，一条是生命之路，一条是死亡之路，在这两条路之间有天渊之别哈。然后接着他就告诉基督徒说要怎么样来生活，所以《十二使徒遗训》其实就是告诉当时基督徒要如何活在这种社会环境当中，有什么样的原则要去遵守，碰到这个使徒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接待，他都有一些原则讲得很清楚。OK， 那 他在这些讲的这些的一些原则当中，他也告诉了基督徒要有一个顺服神啊的一个必要性哈。那这顺服神就是在这个社会的规范，在这种条这种法律当中来表现出来。那在早期的基督徒就用这样的方式在思考，就像灵魂，灵魂是在身体里面，所以基督徒就如同基督徒住在世界里面，那灵魂渗透了全身，基督徒就这样的散布在世界各地各个乡镇之中，灵魂聚集在身体里面，但是却不属于身体哈，所以基督徒居住在这世界上，却不属于世界。那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是主张跟世界是分离的，好，所以这个 separational mode 是在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基督徒是这样来看。那虽然这样，但是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说灵魂虽然被局限在身体里面，但是它却能够维系全身。所以基督徒同样的，他虽然受制于在这个世界当中，但他却能够维系这个世界的秩序，就是说活出一个神所吩咐命定的这个一个道德的原则。好，那在这个这300年当中，教会跟世界跟国家是一种互相抗衡的一种地步哈，因为世界也反对教会，而且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压制教会。所以在303年的时候，这个 Bill Clayton 他当选的时候，就下了三度下了一种针对基督徒的法令哈，想要消除这些基督徒的增长跟他们的影响力。但是之后到了君士坦丁大帝，他在311年就颁布了宽容法令啊，就开始宽恕了基督徒。然后到了313年又颁布米兰法令，这个米兰法令就是说基督徒有信仰的自由，基督徒他们可以自由聚集来敬拜神，不需要担心被捕。然后政府将过去把教会财产充公的都归还给了教会，而且承认教会可以拥有他们的财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这个基督教共和国的制度就开始萌芽，就是一种 state church 的一种制度开始产生了啊。那在这个 state church 里面，教会跟政府跟国家就不再对立，而且是互相配合的。这321年，君士坦丁又颁布在礼拜天啊，这个基督教聚集的日子，敬拜神的日子，将它定为法定的休假日。所以基督徒啊，礼拜天就可以不用工作，可以聚集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君士坦丁大帝他就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帮助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成长，给他们方便哈。同时，政府也使用很多的基督徒做这个官员可以看到君士坦丁他一直想要把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帝国，让罗马成为这个世界的基督教的首都。OK，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以前他们是认为这个神的国度、天国是将来才能够实现的，现在这个国度好像借着皇帝的这个命令跟帮助，在这个世界上、在地上就可以实现了。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那对教会的冲击是什么？对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是好还是坏？我想一般基督徒会讲是好的哈。但是后来神学家在思考、在反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用了一个 term 叫做 Constantinian shift 哈，就是君士坦丁的转移。这个意思就是说，经过了这君士坦丁的转移之后，基督徒的意思有的要改变了。因为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要成为基督徒，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有特别的勇气，你要非常坚定的信念哈。在教会里面没有廉价的恩典这回事哈，在教会里面你要去教会，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怎么样？你要预备被逼迫，甚至预备被殉道的这种结局哈。所以 你要跟从耶稣基督就必须要付上代价，所以在教会里面并没有所谓的廉价的恩典。但是金士坦丁大帝之后，这个教会的门户大开，很多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那时候反而成为，你要否认你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你需要一个特别的勇气，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大家知道基督教是国教，每人都基督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如果说我不是基督徒，反而你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所以发现一个，就是作为基督徒本身的含义，就发现说有些人他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的，有些人信仰是很粗浅的，而且他不渴慕，他也不不努力去真的去认识神，反正他就得到一个身份，得到一个名分，他就好像拿到一张进入天国的门票了，所以他就安心了，他的生命就继续走他在世上的道路，他已经有这个门票了，他不用担心了。所以基督徒本身就产生了一个这种情形，就是真的假的都混杂在教会里面了。所以在以前，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认为信仰这个是上帝在掌管历史，那虽然借着君王，但是神仍然是在教会当中。但是君士坦丁之后基督徒就是认为说上帝是使用撒旦使用凯撒来管理世界那他们需要用信心来确信说，在这一群的基督徒里面，在教会的这群基督徒当中，还是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团体他所以说基督徒不等于就是整个的教会因为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并不选择跟从基督。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看到这个君士坦丁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对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甚至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有职位的，他们还可以借着他们职位去从事商业的活动，所以把信仰跟商业就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带来整个教会的世俗化。教会世俗化在君士坦丁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那在这个罗马皇帝指使之下，还发生一件事情，教会慢慢的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那而且在政府当中担任重要的职位。皇帝在教会的支持之下，他也开始逼迫非基督徒，逼迫国内的就是帝国之内的犹太人跟异教徒。所以很有趣的以前是被逼迫的基督徒，之后就变成了逼迫人的基督徒，这就是 State Church 当中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其实 State Church 所带来一些的伤害我们以为说 State Church 应该就是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王国，是一个最理想的，好像天国就行在地上一样但是问题就是说，人的罪当有了权力之后，就产生了腐败，产生了败坏所以在 State Church 当中发生了很多的战争我们看到十字军东征，在 State Church 当中就是政教合一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逼迫，这个逼迫犹太人，逼迫异教徒，这是其中一个，甚至逼迫基督徒也有我们知道这个西班牙有一个宗教裁判所，就是 Inquisition 在宗教裁判所当中，把认为是异端的基督徒就是把他们烧死，或是把他们逼迫他们其实当时这当然不只包括基督徒，包括犹太教徒，要他们能够 convert， 要他们能够相信基督教，或者就是把他们财产充公，把他们赶走所以这 State Church 当中也是发生了这些一些的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就再回过来变成separation of State Church， 在很多的过去的基督教国家慢慢的就走向这一个方面，就是说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的制度。好 ，Anyway， 在君士坦丁之后，这个教会对这个世界采取的模式是认同的模式，是一个认同的模式但是因着这样子，教会就慢慢的趋向于一个世俗化，基督教慢慢就成为有名无实 所以有一些不满现状的，不满这种情形的，他们就离开教会，他们成立了一个修道院，有没有啊？他们就有修道主义的兴起。后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个就借着这个修道院，再把基督教带进到中世纪的时候。好，那在这个人类教会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又改变了社会的生活形态，机械化抹杀了人性，就是 dehumanization 哈。然后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产生了所谓的机构人 organization man， 个人失去尊严，家庭生活受到侵蚀，再加上战争积贫，所以人们就开始消极悲观，对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产生了一个叫做Christian Community Movement， 基督徒的群体生活运动。在基督徒的群体生活运动当中，有一个观念提出来哈，就是说，这个就是要真心的、忠诚的跟随基督，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激进分子，就是一个 radical 哈。那有一个叫做 Other Dish， 他认为说这个做一个基督徒一样就是一个激进分子，这是基督教的思想，反而中庸之道是一种希腊的思想，不是基督徒的思想。积极的基督徒要对基督不折不扣绝对的顺服，当他们决定事情的时候就不计较后果、利害关系或是果效，他们就完全这样的照着这样的决定去做，跟随基督。他们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寄望在这个世界，他们寄望在将来神国的降临哈，在这个神国降临的时候就可以实现。那激进的基督徒认为这些制度化的教会哈是世俗化的基督教哈，那他们就是把彼得形容说，我们基督徒是寄居的，基督徒是客旅，是天国的子民，是一群分别出来的人，是被神呼召出来造一个新的标准在社会当中来生活。那这个群体因着对神有绝对的顺服，所以就可以流露出一种抗衡这个文化的一种见证哈。所以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世界的人看到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活出一个独特而有牺牲精神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世人就会开始注视教会、注意教会。那在这个情况下，教会在社会当中就可以产生一种改变，可以革新这个社会的作用哈。所以它这种是属于一种 transformational mode， 就是一种转化的作用。那这样的一种激进的基督徒的一种思想，就 radical 的这个 Christian， 所以今天其实你们也可以听到哈，我想年轻人可能比较有机会。有一个叫做 Francis Chan， 有人知道哈？他是在那个 Nursery 那边的教会 ，right？ 啊，是一个华人，但是他是英文的教会。他写一本书，他就讲说，做一个基督徒要活出一个 radical living， 激进的生活，就是要 deny yourself， 就是按照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一样。就是要成为一个radical Christian， 这个 radical Christian 就是你要对基督有一个叫做 crazy love， 因为这 crazy love 你才可以活出这种激进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其实这个 Francis Chan 他本身的想法哈不是新的哈，其实就是在过去在这种基督徒的群体生活运动当中已经有提出来的。好，那在第二次大战殉道的这个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有写一本书叫做《跟随基督》啊，那他讲到说，跟随耶稣的人要做的就是要活出他们的所事，就是活出他们是基督徒的生命出来。如果不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就不是跟随基督的，跟随耶稣的。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他要成为一个可以看见的信仰团体哈。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做门徒是一个可以看见的行动，这样就把基督徒跟世界分开来。如果你不能让人家看出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你就 不是跟随基督的门徒哈。所以说做门徒应该是明明可以看见的，就像世上的光一样，照给照出来，照耀出来的。如果你让自己看不见，让世人看不见，你就是在否认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所以说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教会，若他想成为一个看不见的话哈，那他就不再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团体哈。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说要活出一个时代具有时代感的基督徒，同时你要知道你要成为一个见证，你要让人家看见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哈，那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为在具有时代感的基督徒当中成为被世俗化了。这个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这个不是说跟随耶稣的人要故意这样让人家看见，而是说因为你活出你所是，就是说你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跟世界就不同，自然而然就不一样，人家就感觉到你生命不一样啊。所以你借着依靠耶稣基督你所活出的生命，别人就会想要了解，想要知道啊。所以彼得也说你要时时存着一个温柔的心，准备来回答别人跟你问的话哈。所以这样你就做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说，很多基督徒不断的向世界妥协，变得更世俗化哈。那今天基督徒在信仰当中会碰到两个试探，一个就是说将基督教的信仰变成美好松软的一个理想啊，结果轻视了见证。我们忘了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不是做自己的见证啊。那同时我们拒绝走在基督的道路上，因为这条道路是舍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一个辛苦的道路。第二个就是放宽了基督真理的教导跟道德的原则，对任何事物都包容接纳的时候，在道德跟处理事情的标准不断的跟世俗的标准来妥协，就成了一个世味的盐，这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把基督教成为一个喜乐的宗教，所谓的成功神学、成功福音，就是将基督教成为一个喜乐宗教，到教会就是得的。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这样说哈，他说基督徒当教会，这是周马田说的。基督徒当教会听完道之后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常常听到说应该喜乐，应该高兴啊。那他的观点很特别，我也在想啊，到底是怎么一个事？他想说基督徒当教会出来之后应该是存一个沉重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的话对我们说话，神的话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为罪忧伤为罪悔改，这样因着这样你可以跟神就是说成为就是跟神来亲近啊。那他说这个在教会里面听信息应该是存着一个很严肃的心去听的，而不是在教会里面听信息听讲笑话。常常我们发现说我们记得一个信息，一个人某一个信息他听到他的笑话，记住他的笑话，可是那个神的信息却记不住了哈。所以这变成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需要去思考的哈。所以我们要注意说，我们不要让基督教变成一个世俗的宗教啊。那这个教宗他要讲到说，以基督徒的身份走上世俗的道路是一个悖逆神的行为啊。我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让我们知道说基督徒要注意不要走上世俗的道路，因为很容易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容易走向世俗的道路。那上帝对基督徒的期待是什么呢？其实一个基督徒是蒙神拣选的罪人，虽然如此，但是神对我们期待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出像耶稣一样啊，活出像耶稣一样。那问题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能不能活出像耶稣基督一样？基督徒跟一般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曾经听过说，基督徒的离婚率跟一般的离婚率都一样，有人说了都一样啊。那我们听到都一样，说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都一样？这道理应该不同了，因为我们有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个婚姻就是如同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 我们应该好好的保守。如果说基督徒的离婚率跟世俗的差不多，我再有低一点点，但差不了多少，那这样子是不是基督徒也是完全世俗化了啊？所以我们对神所交代我们的事情，我们完全不注重。特别是当我们认为说婚姻是神圣的时候，我们的离婚率跟一般人没有差多少，这也难怪世界却慢慢的说，那 same sex marriage 也是可以的。All right， 所以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没有守住这个神给我们的原则了 ，OK， 所以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最终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来活出基督徒的身份啊。我们需要靠着祷告，我们需要能依靠神的恩典跟力量。所以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哈，要打赢这个现代化的一个武器有三个哈啊，这个是。Dr. Guinness 他所说的哈，第一个记得就是还是一样祷告，祷告，祷告是一切的力量的源头啊！你没有祷告的时候就没有力量哈。我有靠着祷告，依靠神，能够知道那看不见的才是力量的来源，而不是照着世俗只能够靠着看得见的你才有信心啊！我们要靠着祷告，就代表说我们所依靠的是那看不见的。他可以给我们力量。第二个要知道思想的历史哈 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思想的演变，无形当中我们就被影响，被带然后带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然后还需要有清楚的头脑去分析这个文化，这个世界上啊所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我们需要了解，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现代化当中，我们可以站得住，可以不被冲击。OK。那这个 Dr. Guinness 他也说一个哈，他说他有一个经验，说有一个传道人，他本身哈是怎么讲，他是被就说从不妥协，被他四周人称为是一个不可能的人，是一个挡不住的人哈。所以他说我们要做耶稣的跟随者，就要成为一个不可能的勇士哈，是一个impossible 就是说你不管什么这样的这个挑战，什么样的力量都没有办法你挡住，你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好，那结论来说，我们做这个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活在世界又不属世界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如何来活出这样的生命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要怎样过这个生活？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要怎么来过这个生活？第二个，我们要应该是跟世界不一样，我们不要进入世俗化的当中，以致同流合污。我们要和而不同，我们要出淤泥不染。OK。那第三个就是不属于世界的最佳生活方式，就是要在教会当中有一个群体的生活，在群体生活当中彼此互相鼓励、互相祷告、互相扶持，可以活出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地位出来哈。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没有就是不属于教会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属于教会，他很容易就跌倒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在教会当中来成长，所以基督徒在群基督徒的群体在事业当中就可以彰显神的国度。教会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重要？一方面它是基督的身体，一方面它要彰显神的国度，而且在这个群体的生活当中，就是圣灵的大能来带领它。再下一个，来最后我想念一个，就是在差不多主后130年哈。有一封信写给这个在 Matthews 的一封信，就讲到当时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哈。我这边来念给大家听。他说，他们是以寄居的身份住在自己的国家，他们分享所有的东西，好像大家都不是本国人一样。他们视各处为家乡，视本乡为异地。他们结婚，生儿育女。并不强害他们的儿女，他们可以跟人分享食物，但夫妻的关系却不会与人分享。他们不虚伪，彼此相爱，没有看不起寡妇。他们把孤儿从那些二代他们的人手中救出来，处丰富的人帮助处卑贱的人而不自夸。他们看见陌生人便招呼他到家里去， 以喜乐的心把他看作兄弟一般，因为他们把人看作兄弟一般，并不是出于骨肉关系，乃是因着圣灵和在主内的缘故。每当他们当中有穷人去世，他们便各自按能力审慎地料理丧事。若他们知道他们当中有人为了弥赛亚的名的缘故遭监禁或逼迫，他们都十分关注，尽量供应那人的需要，若有可能便把他赎出来。若他们中有贫苦的人和他们又没有多余的食物，他们便会禁食两三天，把食物供给有缺乏的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却不放纵情欲。他们在地上生活，但也是天国的子民。他们遵守法律，但他们的生活却更超越法律的标准。他们爱其他人，却被其他人所逼迫。他们遭人藐视、指责，他们被置于死地，却得着生命。他们贫穷，却使别人生命丰盛。他们一无所有，却在凡事上富足。他们名誉蒙污，却因此得荣耀。他们被指为奸恶，却可证明自己是公义的。他们遭谩骂，却仍祝福人。他们遭侮辱，却仍尊敬人。他们行善，却被视为恶人，受人惩治。他们受惩治，却仍欢喜快乐。犹太人视他们为外人，攻击他们；外邦人也逼迫他们。但这些憎恨他们的人，却说不出憎恨他们的原因。OK， 所以这边是这个初代的130年的写给这个写出的一封信，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我想这就是一个活在世界却不属世界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哈。所以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刚刚所读的仍然在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确实是有一种两难的情形。这两难的情形就像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这边所说的，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在两难之间。只愿你是与基督同在哈，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来，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然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保罗本身也有这样的两难，他想离开这个世界跟耶稣同在，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的时候，他就为了别人的利益，他留下来哈，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在两难之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可以经历到像保罗这样的心哈，你爱耶稣基督，你情愿跟他在一起，可是在这世界当中，你还看到很多人还不知道福音，你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使命，要跟他们分享福音。有一位学者叫 Robert Weber 哈，在他的书他一本书叫做 Lord Christian in the Secular World， 他有提到用启示录的巴比伦跟这个耶路撒冷来代表。他说巴比伦是代表这个退，就是要分离哈，因为巴比伦是世俗的，基督徒要离开巴比伦，所以要分离。同时，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向往哈。在那边这个天国降临新的耶路撒冷，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完全照着神的公义原则来做，所以这是一种transformational， 就是在那边有一个转化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就生活在这当中，我们要认同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就是在处在这两难里面哈。那这个 Robert Weber 他提出一个模式，他说认为分离、转化、认同都有它的不同的情境，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他提出了一个 model 哈，我们下一个 slide 叫做道成肉身的 model。这个道成的 model， 肉身的 model 就说，其实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了人类历史跟生活当中，借着耶稣的言行启示了教会跟世界的关系。他说耶稣是跟世界中认同的，因为他来到了世界，但是他却跟世俗的思想是分离的，他不受这世界的罪恶所影响，不受这世界的罪恶的权势所捆绑，而因着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这个世界得到了一个转化，得到了一个 transformation。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里面， 看到耶稣，就是我们可以做，譬如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这世界上是跟这世界认同的，但是我们却不属于世界，我们要跟世界的这个罪恶分开。因为神，我们知道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 right？ 圣洁是什么意思？所谓圣，在基督教的思想，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就是圣洁，不是说你做得好完美就是圣洁啊。所谓圣洁就是分别出来。所以看像那个神呼召亚伯拉罕，把他呼召出来就分别出来，神呼召以色列从埃及把他们分别出来，这就分别为圣，所以是分离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复活跟我们期待他的再来，我们基督徒要能够转化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分离，这个认同，转化，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能彰显出来。当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彰显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是在为他做见证。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把握的原则是这样子。好，我今天就谈到这边，然后有五分钟的时间，看大家有什么问题。OK， 我现在把这个讲义分给大家，好，可能不太够啊。那个我想几个人来帮忙一下子，这个大家好，你们拿去 case， 也许够了，是我一三十分。那有没有什么疑问的？我想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自由发问。那在这边我顺便提一下，如果说大家没有问题的话，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 其实是一个保护，是一个保护，保护我们宗教的信仰自由。我们以前常会认为说这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国家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过去历史它发生了很多罪恶的事情，所以这是因为人的一个罪性带来的 corruption。 所以政教分离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能期待的就是说，在政教分离当中，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来做见证，然后由神啊，由神来做他的工作。所以使人信主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是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啊，应该做的见证，应该应该分享的事情真理来跟世人讲。那当我们掌握了权力的时候，我们要人家来相信神的时候，常常我们会发生一些，你可以说就，也可以类似那个回教一样啊。回教是怎么样？我们叫回教是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哈、啊。就是说，你认为你是对的，你不相信那就砍头了哈、啊。这种啊，就是属于人的一种 corruption。基督教也相同，过去哈、啊，就像十字军东征一样，就像宗教裁判所一样哈、啊。你不相信耶稣基督，那就赶走裁判充公哈。这是在 state church 当中所带来的一个罪恶。所以，那我们也可以思考，就是说，其实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 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保护啊宗教不至于 corrupt， 也保护这个人的信仰自由。神要的还是出于我们内心的相信，而不是因着不同的目的。有些是被逼迫，有些是因为利益，有些是别有用心，或者是做一个名义上的，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让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思考。当我们思考之后，我们就可以 appreciate 那些时候啊，在这个制度下，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哈 ，OK， 好。呀、yeah, ，如相反的时候，对，没有错。当一个政府的政策跟基督徒相反的时候，我想就像这个教会历史一样，在起初的时候，政府是压迫基督徒的 ，right？ 基督徒并没有用革命的方式来改变，但是基督徒用他们的生命活出一个见证出来，就像我刚刚所念的那封信一样。在这个生命的进程当中，慢慢的有些时候就是官员改变的时候， 那政策也会改变，政策不是一直永远的嘛，哈，所以政策还是会被调整过来的。当然，政府的政策跟跟基督教的这个价值观相反的时候，我们需要发出声音来，我们需要发出声音来。那我们发出声音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 base， 你的 authority 在哪里？政府有法律的 authority， 我们的 authority 是神的话语。所以基督徒就一定需要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认真的学习，因为我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来 against 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说的就是对的哈。我需要 based on 神的话，神的真理。所以在神的真理当中，有些时候会有不同的认知，所以我们需要跟我们谦卑的心去好好的了解。当我们完全就是说有 confident。有这个 confidence 的时候，有信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提出来人会听，而且我们可以做一个美的见证。但是我们不要太急，就是说要改变哈啊，那是不是需要像那 Kip Davis 这样成为一个殉道呢？我相信有些时候就完全看神的感动，神如果给你这样的感动，那你就是像一个 radical Christian 一样，你就不计后果去做啊。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负责。好，那如果没的话，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面对很多的issue需要去 struggle。就像这 Kim Davis 他所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见证，也让我们思考，在我们的四周环境当中。当如果我们遇见相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以基督徒的身份站出来，勇敢地说出神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够，我们不够刚强壮胆，我们就求主跟我们同行，好让我们知道因着你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勇敢地说出真理出来。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借着今天一整天的学习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刻下刻痕，而且能够一直这样，我们继续的每一天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恳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Thank you.